宇宙的开端仿佛是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了呼吸。没人知道为什么，然而不管原因如何，我很高兴宇宙以这样的形式诞生，因为我的存在也要归因于此。我所有的欲望和沉思都是这个宇宙缓缓呼出的气流，在这漫长的呼气结束之前，我的思维将一直存在。四获星云奖、四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汇龙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呼吸》有声书正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连载中。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 Radio Live 常规节目。本期节目是这个闲侃欧洲杯的第二期，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我又忘了是几分之一了，十六分之一吧，还是八分之一？
现在已经决出八强了，
八分之一决赛踢完之后的这么一期节目。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呢，对，忘了自我介绍了，对，我是扎晃，
我是 Wing。
我假球迷哈迪，
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呢，请到了一位大家期盼已久、愧为已久我们电台的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我大飞，
老朋友，
对，
足球节目必来的，
为什么？哎，为什么今儿只有足球节目找我呀？别的节目为什么都不找我？
别的
都找，都找，你想上啥？我找你行吗？我找你，
是怕我胡说八道，然后人骂我吗？
不是，想让你胡说八道来着，
就是、保护我是吧？
对，
行。
保护都保护，
但今儿啊，你说一痛快了，成吗，哥哥？
那我能说 N 词吗？
你们，哎，什么节目我剪？你悠着点行不行？我真绝了，我。行，那么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这个八分之一踢完之后啊，录这么一期，然后，放着这个时间比较尴尬，因为那个马上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就会在这个本周末，也就是。七月的这个
3号、4号
这两天踢，
对，
那我们可能5号才能把这节目上上去，所以。哎呀，再加上我们之前对吧，八分之一决赛这个
不是上完了以后，这期节目呢刚好，然后大家看完球，在一期节目里边
板聊，
哎，可以有一些这个，所以有一个这个闲侃、
对。至于说什么读不读奶的这那的，对吧？嗨，上期节目已经压错了，就送了好多的球队回家了，对，已经很开心了，对。
啊，读奶是正常的，对吧？谁能跟我似的，所有八强全猜中了呢？对不对？
名灯，我跟你说，赌狗名灯现在就是。
但是我呢，就是不能买啊，只要买肯定错。
别买，
只要不买就肯定对。
就仅供参考，
哎，仅供参考，然后拒准。
然后这期你再预测一次全错，那怎么办呢？
那没关系、啊，
节目调性，这是节目符合节目的一贯调性。
只要在公开场合说这些不负责任的事儿、那就肯定是不对的、
对，
反向购买，对吧？
对。那么，我们刚开头这个曲子呢，也选择是这 The Lightning Seed 在这个1994年给当年在英格兰举办的这个欧洲杯写的这首那个Three Lines， 然后 Football is Coming Home。然后这首歌其实还有一点点跟这一届有一些关联，就是因为当年的欧洲杯是英格兰被德国点球大战淘汰的嘛，然后当时罚失点球的就是现任的英格兰主教练索斯盖特，然后他今年也是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中带领着英格兰队，然后以2-0的比分赢了这个德国队，然后德国队就顺利的 回家了，就非常开心，德国球迷非常开心。
嗯，对，特别开心。为什么特别开心呢？哎，像我现在又有德国球迷吗？
我
哦，你是德国球迷 ，Wing 是？
我国家队
没有，
是看热闹的。
啊、
对，
哈里是法国球迷，我知道、
嗯、
啊。我记得龙哥是德国队球迷，
嗯，
龙哥
啊，对，龙哥是德国队。
他看吗？
他
看，
他确实看，
啊、
确实看
是
啊。
主要是我特别的腻歪德国球迷，某些德国球迷，
你就是腻歪扎幌呗。
不不不，
还能坐在一起录节目不容易。
不不不，因为昨天在朋友圈刚分享一个，说现在为什么德吹那么招人腻歪？
嗯，
哎呀，这个事儿其实有很多，就是大赛球迷他们就是其实也不平常也不咋看球，就是大赛的时候看一回。然后德国因为前几年这个势头还算比较猛，虽然这两年大赛比较衰，所以可能德国球迷相对来说比较多吧。
啊，其实都一样啊！我承认，我在这边承认啊，我也是冠军球迷，好吧？
嗯、
我也是冠军球迷。
那你之前是德国球迷吗？
我之前不是德国球迷，我一直是法兰西球迷。
是啊，
我冠的是98年那个和2000年的那个法国队。
嗯
啊，那个时候那个种草的啊、
嗯。那行吧，那正好说这个，先说说这场吧，就、
嗯、就英格兰德国这场吧。嗯，
喂，我先问一下德国球迷啊，德国球迷为什么被淘汰那么高兴啊？
因为勒夫滚蛋了，就是勒夫滚蛋这个事情，我觉得，唉。终于天总算亮了，对吧、
嗯、
德国球迷终于看到一些新的希望了，不用再看到勒夫带这支球队踢的那些不明所以的球，
再不抠鼻屎了，
抠鼻屎吃那个啥的最后一顿晚餐嘛，送走了得了啊、
嗯、
结束了。
哎，那正好，反正作为德国球迷啊，我问你俩问题。
嗯，
为什么勒夫70多分钟的时候才换人啊？
不懂，
不知道
啊，
不懂，
就是你分析一下，你这德国球迷嘛，你得分析一下。
就是首先就是他，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前面上半至少上半场来说，他跟英格兰踢的这个俩球吧，
嗯，
大家都没有，双方都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到后面他也觉得可能这个场面比较控制得住，所以他才选择在70分钟去做这个换人的选择。
那为什么在中场如此没有控制力的情况下，非要学西班牙那种传控踢法呢？
因为那就是勒夫他就是。勒夫带的这支德国队，他有两次变革。第一次变革是在之前带厄乔尔这名还不能提，我靠，就是带穆勒，他当时还是新秀的时候，那么一批人，他是走这种非传统德国这种高举高打的打法，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后包括后来也因为这个踢法达到了这个世界杯，所以他想说让后面的就是这个球队也是继续传控这个踢法，
有点奇葩说那意思了，我觉得。
那这德国球迷脑门子汗现在。
对对对对，有点奇葩说那意思。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打高空也打不进去。
哎，对。
马奎尔这场空中增强率100%，那是天文数字了。
马奎尔这场表现真是太好了啊！
然后像他们就最后10分钟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打这个边路传中或者45度角，
但是就发现对，然后发现中路就是没有一个德式的高中锋在中间去争这个头球。
对，马奎尔和斯通斯往禁区一站，基本上就是什么球都过不去。
对，甚至到最后把埃姆雷詹换上之后，把胡梅尔斯都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就是一个黔驴技穷的打法了。
哎，真的，哎，这就是后边的问题啊，就是全都是针对德国球迷啊，待会儿还有针对其他球队。
对，
是不是？
我现在后悔了，我们先请你过来。
为什么要换？在困难打不开，就是在局面打不开的情况下换埃姆雷詹，这事儿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就是他换埃姆雷詹，就是让他去往后踢，就是后腰，包括到中后卫中间居中那个位置，然后把胡梅尔斯提上去嘛。
但是胡梅尔斯大家都知道，我很尊重胡梅尔斯啊，这么大年纪，所有足球场的老将我都非常尊重，但年纪确实太大了。
嗯嗯嗯、
所以其实小那个德国有小孩叫什么来着？四个字的那个，这场没上。我本来以为如果要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勒夫会上他，但是没想到换的是埃姆雷詹。
你是想说的穆夏拉吗？就是穆西亚拉、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穆夏拉他最后5分钟上了，
最后对，就是最后5分钟上的嘛。
对，我最后5分钟已经关掉了电视啊，不对，关掉了手机，我已经想看了。
就其实我觉得要是早上的话，我不知道啊，就是如果要是早上的话，是不是会效果会比换那埃姆雷詹要好点？
嗯，这个事情其实勒夫他之前也炮轰过德国的这个青训，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德国青训他是整个五大联赛里面可能是最强之一，但是他这几年一直没有出一些非常顶尖的人才，当然哈弗茨、维尔纳这些也算，虽然他们在换到了一个英超之后，他们踢的也不好。然后勒夫当时炮轰的理由就是说，他觉得德国整个青训体系太注重于讲求纪律、球队的整体性，而非就是说培养球员自己的个人能力。所以这个事情上，他是有在炮轰说青训上面的不给力，导致他后面可能有些后继无人的感觉。
那这么说的话，老将，你作为德国球迷，你真的觉得穆勒就是咱别真的啊，就是你客观评价一下穆勒这次的表现，
不好吗？
哎。
因为
还行，还比较实在，
就是不好嘛，就是这个很正常。因为他在欧洲杯踢了10几场比赛，一球没进，然后他的世界杯表现非常好， 当然这都是两说的事情，他后面两届大赛表现确实很一般，这个没法过多的评价什么，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不好。
哎，借此这机会我还想跟魏人就是探讨那个咱上回那话题，就是我这真是不怎么看那个球啊，然后我就想说这德国队现在是不是还是那个能不能说他还是吃老本啊，
德国队要是有老本就不至于踢成这样。
哎，
对，
有老本，
他要真有老本吃的话，就是因为其实这届球队有不少吃老本的球队啊，就年龄结果偏大的那些球队，其实你看，其实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德国队这个，你看他也有穆勒啊，什么胡梅尔斯啊，这就这些老哥们嘛，是吧？
但是穆勒刚才张晃说了，胡梅尔斯，我只能说我非常尊重他。但是第一场踢法国的时候，胡梅尔斯被几个法国小孩冲的，
对，
就是冲的已经完全都有点心疼了，看着。这年龄大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真有点世界杯姆巴佩冲那个阿根廷。那谁似的，是吧？
就是你要知道的是，就是穆勒、胡梅尔斯，我们刚提到这两位德国的老将，他们是已经在之前被勒夫逐出过一次国家队的了。就是勒夫直接在公共场合说：“我以后国家队不会再征召这两名年龄大的球员了。”
就给请回来了。
对，然后之后发现国家队战绩不好，然后包括舆论各种各方压力，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在德国队整体这两个位置上表现最好的球员。穆勒就是当时说表现最好的球员，所以还是把他俩二位就是二老又给请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可以最后再说，就是一个我对这次大赛的一个特别主观的一个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咱们可能可以往后
说。行，
那个就是实际上德国队的断代，其实在我感觉上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明显，只不过就是没有一个特别能像以前一样的那样的球员能站出来，
对，一个领袖级别的，就是咱不说巴拉克那种精神属性在德国队、
啊、
太难了。再说巴拉克太难了，就算你出个拉姆，可能都会比，就是说我们上次也讨论过，就是没有领袖这么一个人能在德国阵中去压阵，这个事情还挺难受的吧？
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指着老将在那儿一直拼命，老将拼命这事儿，因为现在节奏确实跟原来不一样了。
新人都干嘛呢？
新人都干嘛呢？
真是
啊！那两位维尔纳跟那谁哈弗茨，
维尔纳
哈弗茨。我觉得
这是车迷啊、
哎、
这是车迷、啊
哎、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就是哈弗茨是这场比赛德国队两个关键机会都是他传的，
对，而且我觉得预选赛到现在哈弗茨算是表现相对中上的那个德国球员、
对。
然后维尔纳就没什么机会嘛，
维尔纳首发就是第一场，
对，而且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勒夫把他换下去了，
对，换上了格纳布里，然后
格纳布里然后就被
第一个丢球跟格纳布里中场丢球有直接关系嘛。
因为维尔纳虽然他打中锋不行，但是从他俱乐部表现来看，我们是每周看他踢球的嘛、所以能看到他有一脚非常牛逼的这个接传球之后边路倒三角的一个助攻能力、
对，
但是需要的是什么，
中间还有一个人，
对，但是中间这个人在他的这个切尔西队友是能打的嘛，然后德国队还有穆勒还有那个格雷斯卡他们都在，但是勒夫把他换下去了，然后穆夏拉上的也太晚，因为奥比奥那一场能看出来穆夏拉其实是整个这个怎么说最有活力的那一个人，
对，我对这个人为什么，因为我原来在他的俱乐部表现他是在德甲本土踢球，
他
是切尔西青训然后去了拜仁、
而且他甚至在青年队时期一直代表的是英格兰的 U 级青年队出场、直到最后被德国足协招募才加入了德国国家队，
因为我之前确实没看过他踢球，但是之前的上那场给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我本以为说在对英格兰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如果要是有调整可能会让年轻小孩往上冲一冲，但是没想到没机会，挺意外的。
其实这穆勒的前场三人组他就没打明白过，这格纳布里上场之后本来都说格纳布里对吧回到伦敦曾经的伦敦之王对吧是不是能大杀一番，但是他在中场完全就是迷失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把他拉到边路，等到他拉到边路的时候已经到了就是英格兰可能除了一两个人在前场以外所有人都龟缩在禁区里面，那你放到边路在传中中间也没有高点，那就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用。
来，那再问一个德国球迷，对德国球迷来说，
你今天就针对我
是
这意思
是
吧？
我现在
针对我
现在是针对你，那个还是这问题啊，就是这次就是拜仁体系或者说拜仁球员就是对德国足球的影响，这是我特别好奇和特别一直想跟德国球迷探讨这么一个问题，因为非德国球迷啊在这个事儿上容易有一种比较偏激的看法，这个我承认啊，你包括我们这种看热闹的或者说可能对德甲其他球队有好感，或者说年轻的时候看过德甲球其他球队踢球的，
你就只是说你多特蒙德球迷不得了吗，
哎，对是吧，
我就知道我知道没啥好心，
潜台词潜台词
潜台词，我是利物浦球迷啊，我是利物浦球迷，那个拜仁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你要我平心而论的话，你看这个拜仁他这几年打的首发阵容里面有几个德国人？ 我就这句话放这儿了，有几个德国人、那几个德国人他位置有那么重要吗？整条后防线两个边后卫两个法国人，中间站的巨勒那表现那惨的一匹，现在国家队也上不了场、中场两个人格雷斯卡勒夫不用，基米希拉到右边去打右边翼位，然后前场格纳布里之类的他也没有一个合适，就是前场你需要莱万没有莱万，那结束了。那这拜仁对整体德国队还有什么能够有起到影响的人吗？没有了。所以你要非得说把就是德国队现在的这个表现怪罪到拜仁身上，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应该怪罪到整个德甲体系上面。这跟拜仁一支球队已经不是之前说啊拜仁什么就是还受到国家队的影响拿不了冠军什么之类的、那个时期能有任何关联的事情了，我是觉得。
理智客观，
很客观，
客观，
很客观。
其实我一直很
真看了，真看了，
就是我是很不喜欢大家一直说啊，是因为拜仁害了德国队，拜仁其实害不了德国队，拜仁能害的是法国队
啊，
对吧？法国队那后右后卫帕瓦尔就是在拜仁踢出来的，就这样嘛。
对对对，
但我觉得法国队可能不是被拜仁害了，
哎，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对吧？那就是另外一个，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
该说说英格兰嘛，其实也应该是吧？
对，其实我之前一直在考虑的一个事情就是索斯盖特这个教练，他当时是因为阿勒戴斯有这个。索贿的这个丑闻下课就带了一场球之后下课，然后他还紧急上马的嘛。但是如果你看到索斯盖特他这个履历，你能知道他在16年到19年这三年时间里一直带的是英格兰121的球队，这是英格兰队里面很多的前场的关键球员，包括这个芒特啊、福登啊、格拉利什啊，他们都是在索斯盖特在这个 U21 这个队里面就已经带过的球员，所以他对于球队整体的捏合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把握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跟勒夫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
嗯，反正我整体概念整体印象啊，就是格拉利什跟福登真他妈好、
真好
真好。
格拉利什这一脚传下去一亿，基本上就这个转会窗一亿，基本上身价就上去了。对，
真好。
包括福登在这个曼城这个表现哈，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可圈可点的。对对对。
再加上就是有一张，我记得之后有一张图嘛，就晒到了英格兰的替补席，哇，坐的都啥人？你看看，桑乔，这马上就要以9000万转会曼联，完了，
芒特，
然后拉什福德、然后甚至还有什么切尔维尔都在替补席上坐着，
亨德森、詹姆斯，
对，就是英格兰他本土的、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人你没说，你的林皇、
在观众席上，
在观众
席上。
我跟你说，这届我为什么一直不看好英格兰？
林皇
不在，
没有无限猖狂了。
真是你哎，真的，我觉得。但是那天有一球迷朋友指正我来着，说你这话说的不对，欧洲杯用得着林皇亲征吗？你等明年世界杯的时候，是不是
还是没他？你看吧，当
然也不会了，因为林皇在西汉姆，最近去西汉姆表现确实是好，而且他。我不确定西汉姆会不会买断他，但我觉得确实他去一个稍微没有那么顶级联赛的球队，反而是对他整体踢法是有一个提升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能看到明天世界杯上能看到林皇吧。
彻米聊聊英格兰吧。
我觉得，但是这场切尔西几个人都没上啊，英格兰这边
啊，对，是啊、什么？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可能是索斯盖特比勒夫厉害的地方是临场调度，包括换人和这个阵容调整。
对，
就上半场那个。大米哥就赖斯和另外后腰是
菲利普斯吧，
对他们两个是很早就背了黄牌，但是索斯盖特直接一个阵容变动让沃克上去帮他们两个防中场之后就保住了这两个背了差不多有60分钟黄牌的两个后腰，
然后直到说看到勒夫准备要换这个格纳布里之后，他觉得可能后场的防守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需要再去中场接应了之后，再把两个边翼位去提上去，然后打出了最后一波抢断之后的进攻。
对，然后直接一个格拉利什换上去就解决了战斗。
包括凯恩，我觉得啊，他这个上半场是不是就是踢的也不太这个顺手，
不是
这种感觉？对，
因为凯恩拿不到球，
他还是喜欢打那种就是像现在被这个孙兴民跟这个孙兴民配合的嘛，是吧？还是愿意打那种就是。叫什么前腰啊还是什么呀，
对，因为上半场整体两支球队都是在试探，就是没有太多整体进攻，然后再加上对吧，上半场的时候上的是萨卡，那萨卡一旦拿着球就是
突
就是突突、然后另外一边斯特林对吧，大家也知道
快乐
对
枪毙
过分了哥，
我觉得凯恩他是比较需要自己有就脚下有球，然后带着球队往前，像八爪鱼一样盘着整支队往前的一个人、但是上半场他触球我记得是个位数，
两个还是三次，反正就非常非常之少，
对，所以上半场他打的就比较狼狈嘛、而且最后那个穆勒送给他那个机会他也没把握好，不然早就1-0进下半场了，
对，就是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索斯盖特他是一个带着想法去指挥整场比赛的那么一教练，就是他不是那种 因为有的人好多人都说这主教练的临场这问题是什么，临场不是说突发情况的一个应变能力，因为球场瞬息万变嘛，那个变化太多了，这种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在赛前他就要有所准备和有所反应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
对，
就是索德盖特你明显能看出来他在比赛之前他是会做很多工作的。
对，
勒夫为什么大家都讨厌勒夫，其实就是你在勒夫的这个指挥上你看不到任何他在赛前准备，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
就是你一个主教练，你包括刚才明说这个临场的一个，包括对方针对性的换人，包括一个所有的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遇到困难也好，或者说遇到顺境也好的话，你怎么去运用这些球员，这其实都是在赛前的一个积累。
对，
对吧？你除非是真的有什么特别大重大事件，比如艾奎森那种突发状况，那谁都预料不到，对吧？那个是一个特别那什么的。但是你这么一比较的话，其实索德盖特比勒夫真的要最起码他是要做基本功，他是要扎实的，
对，
他做的很多工作是比勒夫要做多的。
再加上2020年整体疫情，然后德甲就变成了那个开赛最早的球队，然后勒夫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去把国家队整体组织起来去做一个集训的这么一个准备以及工作，所以整体你说。我个人是觉得啊，就虽然我很非常非常讨厌勒夫，但是我觉得这个锅给勒夫一个人背，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啊，其实勒夫呢，毕竟是这个带给德国队一座世界杯的男人，对吧？或者说他其实跟索斯盖特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点这种教练，就我没说错啊，对。然后他其实可能会。在激情方面，或者说在这种想法这种方面，或者说甚至说在拼劲儿方面，
对对，
我觉得没有索斯盖特就是说这么着有这样的这种想努力的这种感觉了。
因为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提到那首歌嘛，Football is coming home， 然后当时是英格兰所有英格兰人对于英格兰国家队有非常大的期望。那索斯盖特当时把这个点球踢丢以后，他其实对于这首歌其实已经成为他一个梦魇一样的，但是他其实在比如说。三年前世界杯上，他是穿那个马甲，上面大家放大了看是能看到那个上面印着这句歌词，就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这真是
对
心那个伤疤了哈，
就也不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伤疤，也是对他自己本身的
一个激励。
对
不算还说他什么这次赛前把他当年踢飞点球那个
哦对给全队看来着，
给全队看了一下什么的，
这其实也没什么必要的，何必呢？你说巴乔执教非得给他看那个，这就没什么道理了，这
公开处刑
对
太狠了。这
国内好多那什么，那天我看是爱奇艺直播的时候吧，当时那主持人还说呢踢飞点球对所有巨星来说都是一个必经的事情啊，比如那个扎着马尾辫的男人，我说真那么欠，太讨厌了，
都给提了一顿，
真是提
有他事儿吗？
真是啊！
那聊到踢飞点球了，是不是可以换一场聊一下？
哎呦喂，
我们这一场英格兰打德国已经聊了20分钟了，
想
换一场吧，换到
法国吧。
对，最刺激的那天晚上，两场比赛，一场是西班牙对克罗地亚，然后我们要说的是这场法国对瑞士这场比赛。
哎、对。
我先说一句吧，就是 TV 点球这事儿吧，我觉得对姆巴佩来说是一好事儿。
对对
对，
而且他其实这个，因为从咱们在跟大飞哥那会儿2018年录世界杯的时候，那会儿就是说这种年轻球员哈，现在这种年轻的这种巨星，然后在泰这个锋芒毕露的时候，然后说那会儿就说啊，这是小亨利什么的，太早。太早，
有点太顺了。
而且包括2018年，包括姆巴佩，现在就是说，在从世界杯之后，然后一直在这个巴黎嘛，对吧？他其实也，那巴黎在法甲他这种地位来讲的话，他其实他没有过一个特别厉害的这种选手，或者说怎么着？其实他这2年来说的话，他一直都是这种顺风顺水这种感觉。
对，直到说今年被里尔翻了嘛，对，
真的说是需要一个坎儿，然后来。考验一下这个年轻人。
对，其实说到巴黎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他从摩纳哥转会到巴黎这个事情是选择，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欠考虑的。他应该去登陆一些等级更高的就是球队，然后去接受他们更多的这些
魔力吧。比如他可以去英超，可以去西甲啊。对，
去皇马，然后去英超 top 级的这些球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他有他的，
不是他自己选的吗？
他有他的这个，肯定有他的这个考虑，或者说调这个
原因。对，但是
对，
就是巴黎，因为想大家知道，就是今年欧冠冠军切尔西，切尔西又回到了切尔西。
欧冠冠军时不时来群里看一下。
对对对对，然后切尔西就是他的主教练图赫尔，当年就是带了巴黎，但是带到就是最后将帅不和，各种。莫名其妙的丢球失误，然后到最后他黯然下课。他当时就在后来在切尔西执教之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就是他感觉巴黎队里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么一个风气，就是这个球啊，法甲呀， 不是说我应该去竞争去赢得这个冠军，而是我本来就应该得这冠军。这个其实想法我觉得对于球员整体来说他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的，好像这球啊就我随便踢踢就赢了，好像也不用那么努力的再去往前去竞争这个事情。这是为什么他今年丢到了法甲冠军给了里尔嘛，
泼了冷水吧，其实也都挺好的。
对
对对对。
哎，那借此我就得问哈里一问。
来来来来，
开始了开始了。
来来来来来来，
哎，咱不说别人啊，
我没看，
啊，对，就是
说
没关系，没看没关系，就是
没事我帮你。
你觉得姆巴佩最近这几年有进步吗？世界杯？
姆巴佩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进步的，因为他在这个。那第一场是跟德国踢是吧，他有这个几个这个越位的这个进球
都是因为跑太快了，
跑太快了，但是他其实你能看出他有一些灵光一现的那种，
嗯，
就是他不光是这种像罗纳尔多那样就是冲刺射门，就是这，而且他也有在大禁区里边哎灵光一现就那种妙传，包括他其实，
嗯，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摆正自个儿位置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从这几场这种态度来看嘛，就是我没看几场啊，但是只要我看了他的这个态度和这种把自个儿这个姿态放低这种感觉，其实是我能看到的。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成长的，而且他其实是最想带着法国队拿冠军的人，我觉得，
嗯，那也就是说你在姆巴佩身上没看到那种就是因为特别顺所以这个年轻球员会有那种浮躁啊，或者是
对这个恰恰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他其实没看，
嗯，
我其实我觉得他没看到，
嗯，那你觉得这是好对球员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好事了，年轻人就应该戒骄戒躁啊，
嗯，
对吧？
嗯，
嗨，
是这样啊，我是这么觉得，我是觉得在姆巴佩身上我看不到太多性格，
是，但是其实他也怕让人说，其实有
对，就是这个怕这个事儿，是之前咱们录足球节目的时候就聊过。
他没有 C 罗那种魂不吝的那种感觉，
不光是 C 罗，
啊，
就是不一定非得是按巨星级别去说这个事儿啊。
对，
就是大家提到姆巴佩的时候，可能就是啊，速度快，技术好，年轻，前途无量，
嗯，
没了。
嗯，还需要一些这个，
他需要
巨星这些闪光点。
对，因为是之前我们聊过一期足球的节目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球员，年轻球员很多是没有性格的，
嗯，
没有性格的球员会成为巨星吗？或者说咱们惯用的一个对巨星球员的一个定位，或者是一个惯用的想法，
嗯，需要一些个性。
对，是需要个性的，嗯。现在球员太乖了。
就刚刚说到，就是包括姆巴佩这个事情，可能哈里就是有所不知的事情啊，就说点场外的。
我知道，就是跟吉鲁那事儿
啊，对，就跟吉鲁那个事儿，他其实，就是吉鲁在这个热身赛最后一场热身赛踢完之后，就说他在前场就是，如果我能拿到其他人的传球的话，我可能会进更多的球。
嗯，
然后姆巴佩就觉得这话在说他，对，然后他后来
敏感，
在后来有一场赛后发布会上就说，吉鲁遇到这情况，我一场比赛能在前场遇到365次，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在什么背后暗暗说人，我还是觉得大家应该把话说开什么之类的，
是
说了这么一番话，就是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区别，就是如果要是其他球星。就是每个队的球星，他可能就会直说，就是你得把球给我。
嗯
嗯，
啊，就不用你不用跟我说365个机会，现在机会我比你把握的好啊，你得把球传给我。C 罗也性格也强，
嗯，
你所有人提到就是再不喜欢 C 罗的人也会佩服他，为什么？因为
佩服。
对啊，就是我也不喜欢 C 罗，我也不喜欢梅西，对吧？但是这两个球员，我觉得就是顶级球星啊，那就是厉害啊，那就没有毛病。C 罗性格再招人讨厌，那他也是，而且你不管怎么着啊，就是他也许是这个事儿是其他的事儿啊，就没证明自己嘛，
嗯，
对吧，
嗯？
确实也没证明自己，嗯，啊，而且确实在一个如此好的班底之下，然后也没，但是就是你
冤
的
好，
你在提到他的时候，你是会让人有一种说翘大拇哥的感觉。
嗯，
姆巴佩现在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啊很厉害，完了厉害就完了，
就总觉得缺点什么，
对，
就是缺点什么，
就是缺的，其实就缺那么一点点。
A 级球员没到 S 级，
嗯，就缺那么一点点这个。也不说霸气也好，或者说你不说其他的东西啊，不一定啊，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说的
对,
对，
说的说的。
你像内德维德性格不是霸气的，但是他就是
有性格，
就是有性格，人家就觉得你提到内德维德的时候，所有人都敲大拇哥，
对
对吧？他并不一定他是霸道，他是什么，
嗯，
但是姆巴佩没有，
得有那么一点性格
的
东西在里面使人，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年轻人应该有那种状态，然后他，我觉得他会能更往前走一步。
嗯，再加上
有所顾虑，
对，再加上其实他今年，我觉得他在巴黎待的也不是那么顺风顺水，他也是在寻求一个转会。他现在在欧洲杯这么几场，你看他这个前场各种越位啊，包括这个 想要去破门的这个机会，也不传队友，就自己去打一脚比较离谱的射门。
嗯，
他也是有这个想法，想要去转到一个别的球会去踢出一番自己的天地，只说可能过于急躁，导致他整体的表现不如预期，也是让大家觉得比较失望的一点吧。
嗯，没有进球嘛，这回就是、啊、
法国队这场我当时没看，我后来补了下集锦，就感觉是一个。嗯，就是法国队机会把握能力太差，然后被对面惩罚了。
对，
然后这个浪费的机会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姆巴佩。
嗯，
当然法国队他就是在小组赛踢完之后，我们还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他的左后卫这个位置，
帕瓦尔、
就没有人了。不是左后卫
啊、哦，左后卫啊。
对，左后卫位置本来是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他去踢的那个首发，但是后来他伤了之后换上迪涅，迪涅踢了十分钟又伤了。
那俩门迪呢？
那俩门迪相对来说都是就是攻强守弱那种的感觉的、
嗯、
这可能不太入德尚的法眼。
这少了这两个边后卫哈，就是没有这种防守那种属性感觉。
对，但其实、就是一支球队嘛，大名单里面边后卫带四个对吧，俩首发俩替补就到头了、嗯、他也不会带太多的人，
是
除非是索斯盖特
四个右后卫是吧回来了。
嗯，哎，真的，哎，说了半天法国，就是瑞士这场能赢，其实我倒并不是特别意外，因为当时那个，因为当时我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其实这
毕竟全压队呢，
对，
太可怕了，凡尔赛了，开始
这场我是真压队了，为什么？因为我的预感就是瑞士这个队，你说他弱吧，他也不弱，
是
你说他强吧，他确实也没那么强，
也没强到哪儿去。
对，就是包括我同事问我的时候，说瑞士现在有谁啊？我大概能说得上名来的，可能也就是扎卡、沙奇里，然后那罗德里格斯，再加上一个他那前锋，因为那前锋在本菲卡嘛，之前也被关注过，就可能也就这么几个人。然后
塞菲罗维奇队，
对，然后就是，但是你这个队整体感觉他没有特别大的短板，这个其实也就是欧洲这些，
中上游球队
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状态就包括这次欧洲杯其他的几个国家，你包括像丹麦也好，或者说像包括这次赢的乌克兰，对吧？就这些就、
啊、我觉得奥地利其实也算一个，
对，奥地利也就这种球队，他们可能不是没有那种超级巨星，但是整体捏合起来，它是一支完整的球队。
嗯，
这支球队它没有掉点的，就是没有一个环节就是有可能有弱，
嗯，
就是平均实力，但每一个位置平均实力都比法国的球员要弱、
嗯，
这个咱们不得不承认的。
对，
但是呢，它在整体性上，或者说它在这个节奏上，它不会说出现特别大的问题。
嗯、
即使是有失误，或者说即使是有丢球，它也因为确实能力上。差一块、
嗯、
是，但整体上他就是要好。你包括到最后踢点球的时候，我操，踢点球的时候，我看每一个瑞士的队员就是非常稳定状态，完全没有受任何当时罗德里格斯在比赛的时候踢丢点球那个状态的
影
响。
对对对，
这种队就是没有太多想法，知道吧？
嗯、
他们踢球就是去踢的，而且他们说能踢到什么样就踢到什么样。他没有说法国队他有这种冠军的这种光环。或者说是怎么着，他心里边
有没有过高的期望，
多多少少他心里边还是惦记这个事儿。
所以
对对对，
这些球队的球反而会好看，他没有包袱、
嗯嗯、
就是我是一个弱者姿态，我跟你踢对攻也好，我落后了我去打反击也好，我不会特别早放弃、
嗯、
我就是能把这个球把这场球完成，只要完成那最后结果就一定是好，这是特别牛逼的一点。
我就跟你踢了。
对，而且你说像塞维罗维奇、嗯、塞维罗维奇你说他有啥技术特点、嗯、
其实说话没有。
对，你说他有什么技术特点，包括他包括乌克兰那个大中锋，
你说是他最后进球那个、
就一直进球的那孩子，就是也不是孩子了，就那个大中锋，你说这俩大中锋有什么技术特点？
没有
啊、那个亚列姆丘克，他们这名字太难记了。
亚列姆丘克，然后塞维罗维奇，还有另外一个队，我忘了哪个队的一中锋，俩字儿的。他们仨，我觉得是
一个、啊、捷克
，对，捷克那希克，我觉得这几个人，你说大家想他们有什么技术特点？传统意义上的中锋，
嗯，
对吧？但人就哐哐进球，
嗯、
你这东西你姆巴佩，刚才并也说了，姆巴佩所有机会他都给丢了。你不管他是因为能力太出众、
嗯、
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那你说这个从效率上来说的话，你前锋最大的效率就是进球啊，
对，
你得给球队带来胜利啊，
嗯，
对，
对不对？
而且
就是本应该这个事儿、嗯、其实特别害人、
哎、
对，期望这个事儿，说实话你把期望调高了之后就很容易去打破，就是只要比你这个希望稍微低一点，就会有一些非议的声音出现。
对，
那么给予球队包括球员他本身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强队踢弱队，本应该强队赢，
凭他们什么呀？
对，巨星在球队，本应该巨星大放异彩
啊！
凭了什么？就凭他之前是，对吧？进过欧洲杯决赛，对吧？拿过世界杯，对吧？
但是法国队其实啊，就是说这个几场这个表现吧，其实我觉得他们踢的还是很
没有太大问题。
对，
没有
一个是没有太大问题，再一个他们也没有那么。就是说非得拿冠军，就是他们就真是这个心态摆的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有这个心态、
啊、 那应该得有什么心态啊？就是得有我就
一场一场拼吧。
法国就是我是世界冠军，我就应该一场一场的我给他把全拿下来，证明我是世界冠军。
是是是，
对吧？
确实是。
其实这
还是赖年轻人了，我跟你说。
其实这套阵容相比之前拿欧洲杯不是
拿世
界
杯啊、
我觉得比较大的一点是他中场少了一个马图伊迪，
但多了一个本泽马呀。
不是这两个不是对位的换，对位的换人嘛？就是他中场三个人。现在用的之前可能用过拉比奥特，但是后来左后卫没人，拉比奥特给拉到左边去了，
这没道理。
这没什么办法了，就是因为真的是左边俩后卫都没有了嘛。那之后的话，包括他替补席上做的托里索，其实这两个人对于整体的中场的，就是带不了比像马图伊迪当年在世界杯上的那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也会差一些，就是比起当年世界杯夺冠的那个阵容来说。
嗯，反正、
哎、你正好说到中场，我得问哈里一个问题啊。
坎特呀、
啊、坎特，
哎，坎特真是可惜吧，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所有
你今儿干嘛撒野来了，你这是
没事，挺好挺好挺好，
问问题吧，
特想说特想说。
对，
对，然后就是就所有的不管是姆巴佩也好还是这些球星也好吧，坎特其实是在这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球星。
嗯，
真的希望就是说坎特可以拿到这个欧洲杯的冠军，这样从而达到他的这个大满贯，
就是金球奖这个梦。
我觉得世界应该是给老实人的应该有一些这个眷顾，真的、
嗯、
对。
那你觉得坎特的表现呢？他是
坎特还行吧？
因为现在是这样啊，就是我在跟有的球迷聊天的时候啊，就是有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
嗯、
他们说坎特其实是他的能力和作用被放大了。
嗯，
是你是说在切尔西的时候其他人作用太差，然后他的作用被放大了，是吗？
嗯，在国家队吧，
哦、
嗯、
在国家队吧，因为正好也是切尔西球迷嘛、嗯、就
车迷帮着点
名
也没有。
对，
对， 对，
对，我正好就问问你们俩，就是关于坎特的能力和他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挺希望能就是得到一个答案的。
就是我觉得坎特首先防守方面他这个已经毋容置疑了、
嗯、
对对、
嗯、
然后他就最近几年也被强迫练出来也好，还是自己练出来也好，他有一个这个带球推进的能力，
对，向前的能力。
对，现在他不只是说单纯一个抢断型的这个一道墙，他现在能、
就是、他比马克莱莱多了向前的能力。
对，然后但是在法国队这个体系里面，向前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他做的。
对，
所以他就又变回了以前那个单纯相对来说更
CDM 的那个、啊、
对，就更偏向防守那个样子，所以他可能也算是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吧。
对，而且就是如果专挑3-3瑞士这一场球来说的话，瑞士其实很明白中场如果有坎特，他的拦截跟阻断是有多么的强，所以他其实压根就没有太多选择去中路往搞渗透，他就给两个边后卫然后往前冲击，包括上半场祖贝尔，下半场换到了那个姆巴布，他们两个人就是在边路往前冲击，他根本就不去过中场的这一点。他坎特他如果在中间 CDM 这一个位置的话，他不可能说两边都能顾得上。
对，我们平常开玩笑说他覆盖70%地球的面积，那真的是开玩笑、嗯、
就是
开玩笑。对对对对对，
他能覆盖70%球场面积，那就已经
疯了。
那切尔西中卫还对吧，还需要那么愁吗？
对
呀、
啊、
始中国办得到吗？他是不是
始中国太狠了，
始中国始中国
法国
办得到，始中
国法国
办到，
法国始中国、嗯、
法国始中国还行、啊、
我天天泰达球迷啊、嗯、对，
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说他能力放大是怎么被放大的、嗯、我感觉他这次还是发挥更受限了，
是在配合上是吧？
对，就是整个就这个工作职责上吧，
嗯，
被限制了。
而且你如果看就是瑞士他在博格巴进球之后进球那段时间吧，就是他其实法国已经把阵型就是变回到中场需要多一个人，因为他之前不是把那个中卫对吧，就是巴萨球迷天天骂的朗格莱换下了，然后他把格列兹曼调到了右路去加强的他的防守，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之前有马图伊迪的话，他其实这一路他完全就是他根本不需要去有太多的考量，他其实完全是中场防守硬度是做得到的，所以我是觉得他中场少了一个马图伊迪之后，对他整体的防守效率是有一些影响的。
嗯，
是，
其实就是发挥被限制了。
嗯，
因为队友配合的问题，那其实跟凯恩的情况有点像。因为
凯恩其实他自己本身一个是守着踢，因为他想转会，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本身也有伤。对、
嗯，
相对来说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之前那个前几场英格兰的那个传球数据，
嗯，
凯恩数据特别少，就是
碰球都特别少，
对，
碰球特别少，基本上好像没怎么拿着传接球，
嗯、
对，拿不着球啊，
嗯，
看不见啊。
我觉得其实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吧，就是像坎特啊，像凯恩啊这种，在俱乐部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身边队友的能力的问题，一是能力问题，二是一个阵容配合的问题，所以到国家队的时候，
嗯、
他反而会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或者说它的一个最大作用没法被完全的给放大出来。
对
啊、
这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东西。那你说这国家队到底有没有必要急着踢下去呢？
真是操！哎，说说本泽马吧，真是、
本泽马挺好的，我觉得
本泽
马
这回真是、
对啊，本泽马挺好的呀，
很不错，很不错。而且他真是好像就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国家队吗？这个是吗？
是不是不是，他之前是因为跟瓦尔古埃纳的一些对吧，场外的一些花边的一些，就是包括涉及到法律诉讼的一些事件，
刑事案件，
然后
被限制了，
不是被逐出法国队了，当时是下了逐客令的
啊。
然后后来这场是就是大家、就是破格又把他重新招回来了。
那、你看，幸亏破格给他招回来了。
而且他其实场边那个事情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在他身上的事儿，他纯粹是
都是他的 homie，
想帮他 homie 忙，结果后来他 homie 不领他这情。
这种人嘛，对吧？都是有 homie 的、啊，都得是挣了钱以后养一个街区，养一个街区的 homie， 很正常，很正常。哎，
但真是哎，他们这个欧洲杯这回这个结束以后，他们还有可能参加世界杯吗？就本泽马还有机会吗？有吧？
世界杯还有吧？世界杯不就
一年吗？
对，明年。
包括吉鲁像这样的球员，
吉鲁我觉得他可能要转会了吧？切尔西他前场
不是你说转不转会，就是还有没有机会踢世界杯？
如果说他要踢世界杯，他就一定要去在俱乐部保持一个状态嘛。
但是本泽马肯定没机会踢欧洲杯了，
对
吧？
下一届欧洲杯是肯定
对吧？其实这些老球员其实还真是挺心疼的，我觉得。
但是本泽马其实我觉得依他这次欧洲杯的表现，我觉得明年世界杯踢应该问题不大。吉鲁可能悬，
吉鲁有点悬是，
但吉鲁永远是那个作用型，
对、
体系型前锋，这个中锋啊，
吉鲁是一个特殊型前锋，吉鲁型前锋，
吉鲁型前锋，
对，
没有第二个人了是吧？体系
车迷，
对，博格巴
牛逼啊！
就这一次
法国
队
博格巴多牛逼啊！曼联球迷对不起啊，对，
大师，
对，多牛逼啊！
打了几场，四场，
嗯，
就反正这几场是打成大师了都。
对，
但是最后那个庆祝动作，一个乾坤大挪移，把法国队移回家去了。
哎呦喂！嗨、因为这个
是因为他最后那个扳平球是他脚下丢了球嘛，就等于是成也他败也他，
再加上其实赛后也爆出来了法国更衣室内部的一些不和谐声音，就是瓦拉内在上半场的时候说指责帕瓦尔不回防，帕瓦尔跟他说你那边有人协防，我这边让博格巴不防守，
洛里说这个我熟啊，我靠！
完了之后，那个瓦拉内直接在中场的时候把这话跟博格巴说了，博格巴指着帕瓦尔面就说：“你呀、有种把这话当着我面再跟我说一遍。”实际上就是法国的内讧这个事情算是传统了，对吧？之前搞过国家队主教练，阿纳尔卡这些的，再加上现在这几个球星自己还算都有点性格。
我觉得内讧最强烈还是2010年世界杯那会儿。
对，但是就是也怕说这次在队内的这几个还算比较重要的球员。是不是可能对明年世界杯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哎，那个这说到博格巴，我就有点觉得有点意思。博格巴其实这种球员，大家其实对他争议主要就在于他在俱乐部跟在国家队，包括在不同的俱乐部是不同的博格巴，就是这个东西真的
挺牛逼。
为什么呢？法国球迷？
我觉得博格巴再怎么在俱乐部里边再怎么有态度问题吧，他起码是一个真的有这种国家荣誉感的球员。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是吗？
对，他一定是在法国队
啊，
他一定，你看他2018年世界杯决赛在更衣室那会儿是吧，带着大伙儿，然后他起那么一个精神领袖那么一个作用啊，我觉得他在法国队他永远是表现其实是可以说是牛逼的，
这这个
对
这大家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是啊，曼联那表现我也不看曼联，操，我也不知道什么表现，在尤文图斯听说还挺牛逼的，是吧？
你就压根儿不看呗，
不看，根本不看，我是那个费尔玩家啊，
行吧，
行吧，
这场也说了快20分钟了，我们再
不能每场都说这么长时间，西班牙那场，
对，来换西班牙对克罗地亚那场，
西班牙克罗地亚，我还是那个话啊，我非常非常尊重克罗地亚。
就是
虽然从来没支持过这个国家队，但是非常尊重克罗地亚的每一个球员，太韧性太强了，我操，
就打不死。
对，就是你克罗地亚那一波人，老一批球员打不死，大家都觉得这个操没问题，然后到现在一波新的年轻球员来了还是打不死，就这个东欧球队啊，就是包括这个像克罗地亚这个类型的国家的球队啊，就是他们这个意识品质真的是值得学习，我觉得这也太厉害了，这个。
克罗地亚，嗨，就我不太明白达里奇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19岁的中后卫 去替打他的左边后卫。格瓦迪奥尔这个中后这个左中后卫吧，十九岁，然后去一直去踢一个左边后卫，他上半场完全出不了球，到他这边的话插上之后他也没有传中，导致他中锋放了一个大的佩德罗维奇就没有任何的效用。但是不懂为什么说就达里奇那么一直信任他，一直让他踢满了全场，包括到最后那个有一个球，不是大家都在喝水吗？然后裁判直接把比赛吹响了，就直接一个大脚就开到了他做防守那个半边，他就为大家表演一个非常经典的回防之后转身不及时，然后就滑倒的这么一个表现，然后就导致了第三个进球，还第三个进球吧？对，
嗯。但是这克罗地亚，我的主观感受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明年的世界杯上，就是如果要是能让这些老将们稍微的休息休息，让后最后就这场比赛最后上了那几个年轻人，
嗯，
去打一打主力，这克罗地亚未来可期。
嗯，
就是可能又是一支铁军出现了，而且这批年轻的克罗地亚球员明显更有冲劲儿。
嗯，
就是。特活分，
各自军团，
对，特别的活分。
嗯，对，包括之后换上了奥尔西奇，就奥尔西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就是他曾经在长春亚泰踢过，在年轻的时候，对吧？混过长春亚泰，然后后来现在应该是在萨格勒布迪纳摩，然后包括中场破车球迷非常熟悉的帕萨里奇，这些球员是我觉得相信他们是有能力去接上啊，包括莫德里奇，包括前场已经
退役的，还有得新冠的是吧？
他们有吗？
哎，是谁？哪个队有得新冠的来着？
有啊，那个
普里西奇吧，
佩里西奇。
对，佩里西奇，佩里西奇，
佩里西奇惯了吗？
对对，惯了，惯了，惯了。
你说的
啊？对，佩里西奇惯了，对，
佩里西奇惯了。
啊，对，佩里西奇在前场
是。我跟你说，我操，我就是想说这事儿。
嗯，
洛夫伦是因为黄牌累积停赛，就虽然洛夫伦现在状态不好，
嗯、
但是还是没问题的、
嗯、
啊。然后佩里西奇新冠，
你利物浦球迷真的觉得洛夫伦状态没问题吗？
我连沃洛宁都没骂过，
行行，
我连孔切斯基我都没骂过，
行行，
我是不是啊？那个没什么，我就说啊，如果普里西奇上，如果那个洛夫伦啊，咱们不说他能不能打主力啊，啊，佩里西奇，佩里西奇，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好像没上成的，我觉得克罗地亚这场真不好说。
是，就是一个是他前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佩里西奇，他换成雷比奇之后，雷比奇在前场真的是丢球太多了，
对，
然后他也进不了球，就比较糙的一个冲击型前锋，到现在这克罗地亚体系真的前场拿不住球，
嗯，
很难去提出任何效用。
所以你看，而且那个西班牙这场，我觉得相对西班牙这场比较成功的，比较意外的什么呀？就是他们状态找回来了，哇，让他们把状态找回来了，这太不好了。就作为一个不喜欢西班牙球队的，是不是让他们找回来太可怕了？而且他们把那个控球率给降低了，太可怕了。
对，
他们打进攻了。
恩里克其实一直都是想要把他们的整体控球率往下调一调，就是
60%以下吧。
别搞那什么踢踢踏踏那块儿，
对，你别传什么20多脚之后再来一脚射门。
第一场那踢的那个踢他妈二传280多脚球吧，还是多少脚球啊？
就是不好，就是不往前走。
对啊，妈
呢，
我操！所以这个把控球率降下来的西班牙真挺可怕的。虽然我不喜欢这队吧，但是你不得不说啊，所以我一直就是四强的时候，我一直为什么老觉得瑞士跟西班牙这个还打一问号啊，就是在这儿。如果西班牙真的要是说他沿用了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他这种状态，
嗯，
然后包括现在基本上球员状态经过小组赛之后，好像都比小组赛的时候要好很多，
开一点吧。
对，就是整个感觉那个心态啊，包括身体啊，就什么的都已经都打开了。如果他们要是在后边要再那个把所有东西状态全部都找回来的话，西班牙还是很有希望的。
嗯。
就是，但是我还是不喜欢西班牙。
我发现莫拉塔除了那脚极其牛逼的右挺左抽之外，
还是
莫拉塔。
我们还是不会排队给他道歉的。
不是，我会给他道歉，因为他最后一个球有脚就是拉边接应侧应
啊，
打了一个倒数第三脚，那脚太牛逼了，
非常牛逼。
对，那脚是很牛逼的，
还是那个双逆足吗？
不是，他那脚助、那脚侧应太帅了。
现在还说莫拉塔是双逆足吗？现在
他这场不是，
这场不是，
以后是不是不知道？
啊、还是不给机会是吧？就是、
对，以后看
一个，就一个球并不能洗掉他的这个称号是吧？
莫拉塔接受采访时已经说了，就是说网络上有些喷子啊，就是。没有小孩儿，大家不知道这个小孩儿就父母会承受多大的压力。我说行吗？
那你名人是必须要承受这一切的。
看 C 罗，看 C 罗，人背了多少啊？
就是他这场的侧应打的真的太帅了。
对，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包括单刀的处理啊，对吧？
单刀不是他打，不科克打的。
科克
有一个单刀是他，就是在加时，当然也是体力问题了，他是拼了全场嘛。
但是无所谓，因为什么？因为这场莫拉塔确实是关键起到了决定性关键作用。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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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特别让人意外的，就我本以为就没想到是他。
真是
就是他以前也时不时是会打一些帅气进球，但是他的侧应没有那么突出。
对，
这场
他侧应是很突出。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常规时间就是快结束的那个阶段，克罗地亚搏命的想要把这个球能够扳平，所以他换上了很多就是本来不应该踢这个位置的人，包括我上期节目说过这个布雷卡洛，他一个右边锋， 然后达利去让他踢右边后卫，然后到导致他加时赛两个丢球，一个奥亚萨瓦尔，一个莫拉塔，这两个丢球都是跟他的防守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总体我觉得没法说太多吧，就只能说你让一个边锋打边后卫，他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他本来就不是踢这个位置的人。
有阿兹皮利奎塔牛逼
牛逼，那个前插太牛逼了，
那个自己带球然后自己创造机会自己补进去，太帅，
都是你车的呗。
是吧。
行，那么这个就是比较精彩的三场比赛吧。那么之后还有几场比赛也说一说吧。
再说一下这两场比赛，
就
是这两场比赛就是西班牙这场跟那个法国这场。这两场比赛是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是那天晚上给我的感受，就包括在几个球迷群里边吧，就给我的感受是终于看到了想看到的欧洲杯
啊。
而且这两场比赛我觉得可以说是近几年在国家队比赛之中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两场比赛，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队，就不管是他的失误也好或者说其他东西也好，但是这两场比赛是属于在足球比赛里边绝对是能够排到顶级比赛的这么一个行列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欧洲杯这种大赛更多出现的
好看起来了。
对，就是让它变得更好看，更多出现的状态吧。就是之前就你说大家都说欧洲杯不好看，就都说这次欧洲杯不好看，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其实球员水平在提高，比赛节奏在变快。大家也没有说出现，其实也没有那么特别沉闷的比赛啊，就是有，但是也没有说是能沉闷到那种像过去那种两个队对着抡大脚，然后完全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那种，也不是那样的状况。就算是技术比较粗糙的球队，他也不会，他最起码能把进攻打起来，打到好看，比如北欧球队，对吧？
对，
他会把进攻打得非常的生风风火火的。你包括一些小球队，你包括匈牙利啊，包括什么的，就这种踢的比赛都非常的。
匈牙利踢的是其实还是。
对啊，
挺好的，
对对对，
就是那种野蛮的那种感觉，那种男人的那种感觉。
你说你匈牙利，你看这个其他就组里这哥仨是不是这表现，这球员淘汰的感觉，这心里不是多着急，是不是？
死亡之组全部死亡，
还都不如我上了，是不是？真是，我就干瑞典没问题，是。
所以反正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从到八强之后，未来的比赛要都能像这两场比赛一样，那我觉得欧洲杯大家
太刺激了，那个太刺激了，
那大家熬夜不亏，
对对对，
不亏。
真的是熬夜不亏，因为你想啊，就是之前的其他的比赛，我真有看睡了的。意大利跟那哪儿那场，
奥地利
那场真是看睡了。
我是荷兰踢捷克那场睡了，就半场都睡着了，
啊、就是完全睡着了，就是一个能无聊到那种程度的一个比赛。我操，
荷兰打捷克不挺好看的
吗？那下半场，那上半场啥呀？
荷兰打捷克，
那是下半场。
捷克踢的挺好看的吗？
捷克踢的还
是那下半场对吧？前场马伦一个丢失的非常好单刀机会，非要再过一下门将，然后后来机会错过了之后，后场德里赫特对吧？他排球小王子，一个手球红门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呀，没必要说把所有比赛都捋一遍，就是咱们就直接讨论一个核心话题，
是
为什么现在的这种国家队，当然国家队比赛不好看或者大赛比赛不好看，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啊。咱不是说非得要求人家在他们的这个情况之下，然后
都踢得跟利兹联似的，
对，
是吧？
冒着更大的风险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的让大家感觉会更无聊？就是我的一个感受是，因为现在好像没有那种每个队都缺少那种决定性的
巨星
和核心。
就
是其实你说你把比如说法国队，咱就说咱们法国队的核心是谁？
博格巴，
绝对核心。
算吗？
算
吧，
只能说，那你还能有第二人选
吗？过去的法国队核心是谁？
齐达内啊，
对吧？
是，
对吧？
啊、你是要这样比较一下、啊？
你纵向比较，
齐达内、
啊，咱们不横向比较，咱们纵向比较，德国队的核心是谁？
没有，
巴拉克。
过去是谁？过去是巴拉克
，
对吧？然后，并国家队相对比较喜欢谁？
巴拉克。
对，你再说一别的
吧，就是别的。
马帕德，
对吧？你包括西班牙的哈维内斯塔，
对
吧？还有谁？意大利过去的那一批中后卫，
对，
卡纳瓦罗他们那批，萨姆他们那一大批中后卫。
那你再说那南美这边的欧洲那个阿根廷什么的，那这领袖太多了，
对啊，
是不是？
那你要现在只有两个巨，只有三个巨星，林加德、C 罗、梅西，
对吧？
只有三个巨星，
差不多，说对说对，还有一个没来是吧？
你的英皇无限猖狂，
还没来，还有一个
在。
那个
美洲杯，
对，在
美
洲那边
啊，美洲杯成绩还行啊，
这次还踢不错，
对，这次还行。
当时我们在办公室一起看英格兰打克罗地亚的时候，龙马说了一个说，感觉英格兰现在都挑不出一个人来做队长，
对，是的。
但是对比以前，英格兰整几乎是全队都是队长，
对。
但是现在英格兰，我感觉踢得比以前好，
是。
对，
确实是，但是、啊、但是没有一个核心、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以后的大更重要的比赛的情况之下会有问题的。
对，
就是整体性肯定是比以前好的，
嗯、
因为以前其实全个能力上可能要那什么，现在更平均嘛、
嗯，
因为毕竟跟现在节奏不一样嘛、
嗯。
就是现在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国家队都是有可能啊，会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说打一个。不知道什么结果，这么一个球。英格兰其实现在这批球员也不错，但是就是像过去说的，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核心。
嗯
嗯，
绝对核心这个事儿，我觉得在球场是非常重要的。他并不一定说我在比赛的过程之中起什么多大的关键作用，
嗯、
但是呢，就是我只要在，就是队长袖标戴在我的身上，或者说我只要在场上，其他球员是放心的。
嗯，
或者说不管出什么事情，他会觉得心里有谱。
嗯，
你比如那有内德维德在场上的时候，
嗯、
大家就觉得没问题。这样我只要拼下去，只要大哥老大哥还在拼，我肯定能拼下来。这场比赛他就是能赢，
嗯，
对吧？那你说英格兰过去双德是双吉兰杰拉马德杰拉德时期，贝克汉姆时期，对吧？就包括他们那批人特别
晚一点，鲁尼，
对鲁尼。然后你包括就是最早你说费南德，你说那些人不当队长的时候、
嗯，
但是他们站在场上，他这个状态是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就包括那年特里拿头去挡那个射门的时候，
对
对对、
嗯，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就是咱我觉得这是我一个特主观的一个感受啊，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你比如说要法国队出事儿的话，我觉得姆巴佩可能就缩了，
躲着去了，
啊、就躲着去了。他姆巴佩很有可能就缩了，
没担当。
然后那个博格巴可能就博格巴也不知道想什么，我确实也不太知道博格巴每天都在想什么，就是很微妙。这个人给我的感受很微妙，对，感受很微妙。但是你觉得博格巴会成为一个，包括我不知道他在尤文图斯的时期啊，但是他在曼联时期我没见到说他有那种领袖的那种，或者说一个核心。这种状态的一个，
这个在俱乐部踢球啊，那毕竟还是为了挣钱，
嗯、
是吧？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现在比赛会有一些大家觉得，其实我觉得不是比赛踢技术水平下降了，就是可能就是这种氛围和感受给球迷的一个特直观的东西是变少了，
嗯，
就而且现在其实也不太讲像原来的那么多的一些恩怨情仇，对吧？感觉现在足坛，我不知道篮球啊，但是足坛好像连恩怨情仇都不怎么提了。
哦、那打起架来也挺
就是感觉就是球迷在掐架，然后就是国家队之间的一些恩怨啊，或者说是一些相对可能更原始的一些东西都没有了。
嗯
嗯、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现在一个比赛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不太好看的一个很重要的。
没有当年世界杯这个英格兰和这个阿根廷是吧？
哎，
就那种火药味儿。
包括荷兰那场，为什么荷兰踢的不好看？
嗯，
对吧？荷兰现在的当家球星是谁？
当家球星德佩吗？
对啊，荷兰现在当家球星，荷兰现在没有当家球星。
哎、荷兰最主要的问题是德布尔那个教练就不行。
嗯、
哎呀。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除了球员自己本身技术以外，然后当家球员和球星其实在场上能起到另外半个主教练的作用，
嗯，
就是他的很多东西不管是经验也好或者说是精气神也好，他可能会让这个比赛变得更积极，
嗯，
就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比赛不好看，可能就是在某个时间点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是一种状态之下会觉得非常的消极，
嗯，
这样的话你会让比赛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的乏味。
而且就是这样的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在那个法国踢瑞士那场球的时候、
嗯、
在法国就是洛里扑出了一个点球、
嗯、
然后法国马上非常迅速的前场三人小组格列兹曼本泽马跟姆巴佩的配合去进了两个球之后，你可以看到瑞士全队是懵的一个状态，就是那么大概五到八分钟的时间里面他是懵的，
嗯，
就全队都不知道在踢什么，
对、
嗯、就假设就是瑞士有一个真正的顶级巨星，
嗯，
他先不说他是不是顶级巨星，甚至他可能都不是顶级巨星，他是一个精神属性非常满的这么一个人、
嗯、
他也不会就是在场上出现懵的这个情况，
对，
那么包括后面当瑞士猛攻法国后防的时候，法国整体后防也是在一个懵的状态，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博格巴中场丢了个球，导致最后加夫拉诺维奇去完成了那个绝杀，扳平进入加时赛。
对啊，就这个真的在场上的这种因素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总是会在一个时间段然后突然发现球场上的球员不知道在干嘛，
就懵了
啊，
对，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以利物浦举例，如果加德在场上，如果卡拉格在后卫，
嗯，
卡拉格大嗓门，那连球迷都能听见，
对，
对吧？都能吼的球迷都害怕。那你说这东西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在场上的话，那就不会说我啪一下，然后瞬间大家都短路了，因为年轻球员还是有嘛，
嗯、
他并不是说都是有那么多有经验的球员，
少一个能拿住整个球队的，
对，
这么一个人，
就镇住场的大哥。
那这样子看的话。 看来扎卡其实也发挥了他的作用了，最后也带着自己的球队往前走。
扎卡是把状态找回来之后，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所以本以为呢，你比如像沙奇，但是沙奇里是因为他个性原因，他无法当球队大哥。他的个性太那样了，
而且他的那个就是位置要求也没时间让他当大哥。
对，所以扎卡，但是你想扎卡最后把那个蒙劲过去以后，他整个的所有东西，扎卡表现非常好。
对
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会让你的球队整个精神状态面貌不一样。
对，
是
到最后拿着可口可乐，喝可乐才能晋级。
必须喝可乐，
得喝点可乐。
对，然后但是你说像葡萄牙，我觉得是个例外，因为其实这届葡萄牙的阵容不弱。
太强了，
太强了，真的太强了。因为那天我看有一球迷捋了一下，那个葡萄牙就是老说 C 哥自己一人小马拉大车，
哎，真不是，
真不是，
说这次你看看葡萄牙这辆车，把每个位置球员选了一遍，全是各种冠军，什么西甲冠军啊，欧洲那个欧洲杯冠军啊，
比奇、
毕
费，
对，这冠军那冠军，
亚斯、
菲尼克斯，
对，
这一说
若塔，然后谁都发挥不好，为什么？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探讨一下。
对，我觉得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感觉是一个比较
啊，
让人失望的一个。
有一个梗图嘛，就是踢飞范肯定知道，就是在什么俱乐部的时候97分卡，然后进到国家队变成一张75分卡，
对，
就这种感觉。
感觉他的这个跳水好像比这个国家队博格巴和俱乐部博格巴差距还大。
哎，
对。
就特别明显，而且这次我看了一下，我看之前昨儿吧，我还真看了一下毕飞的数据，太惊人了，
就是那太恐怖了，
太惊人了，真的，我觉得一个如此在曼联踢的如此风风火火，
就是在俱乐部数据贼马好，
对，然后在国家队的不是在国家队，就这次欧洲杯的这个数据能是这个程度，我觉得是为什么呀？
当然也有是因为老帅桑托斯他的战术确实还需要一个革新，
但是我觉得好像给毕飞的空间还挺大的吧，并没有说。
好像机会也不是说特别多，
对，
上场时间不是特别，
而且他甚至中场这些就是在前两场暴露出来的中场防守不利之后，需要毕费去回到中线之后去帮助后防去做一些补防的动作，这其实在曼联的完全
不
可能
是需要的嘛，
不需要他去做这个工作的嘛，对吧？
对，大姐啊，曼联的后排都是谁啊？
是
吧？那几款，
对对。
所以葡萄牙这个，这我还真挺意外的，因为本来我一开始赛前我一看，就是看了一下今年那个葡萄牙阵容，我觉得 C 哥这回怎么也得走起来了吧？
对，怎么着进个四强？
对啊，结果 C 哥照样还是淘汰赛阶段一球未进啊，然后所有
进了
啊，淘汰赛
没进吗？
淘汰赛阶段就是预选赛之王嘛，预选赛进是吧？
而且还要说到一个，就是其实比利时的主教练马丁内斯啊，就虽然你看他现在带比利时啊，国家队世界第一这那的。他其实是一个完全弱队出身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弱队出身主教练，你是非常会看人下菜碟的这么一个人。马丁内斯他这场踢葡萄牙就是完全归在后场去防守，然后给了葡萄牙23脚的射门机会，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不会有人想象说啊，我踢一个世界第一，我能全场射23脚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没错。
那么到最后就是甚至到后面就是裁判的尺度非常之松，导致出现了非常多人下场，包括阿扎尔跟德布劳内，两个比利时非常重要的球星，他们也下就是因伤去下场，甚至可能会缺席后面的比赛。这事儿对于比利时的前景还是真的就是影响比较大。
但是你们真的那么看好比利时吗？
没有那么看好比利时吗？就是他现在加上还有球员受伤，加上其实他们两个球员都是从伤病中刚恢复起来，他们就在俱乐部是有伤病的嘛，
对，
所以也没有那么看好了。现在
对他们下一场就打意大利了，
我觉得意大利肯定赢。预测吧，预测一下，
开始了，
预测一下。
毒奶，毒奶，我们是专业的，
没关系。来，张王你先说，你觉得四强是谁？
开始了，我先毒奶。四强乌克兰、英格兰。哎，其实就是大飞刚刚说，他觉得瑞士、西班牙比较难以判断。
对，
我现在觉得乌克兰跟英格兰可能也会就是比较。
是因为乌克兰上场比赛表现特别好吗？乌克兰上场比赛表现确实不错。
乌克兰的精神属性是我让我非常惊讶的，而且这支球队有超过大家预期的地方，就是他，大家觉得他就是你看那么大高个儿对吧？那么多这么壮的前锋，包括这场刚刚进那个绝杀那个前锋脱了上衣之后，你看那大肌肉块，你就知道，哇天！但是他是整体欧洲杯里面踢长传最少的球队，他走地面非常多。所以我不确定，就是说当你英格兰两个后腰都是背着黄牌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会不会就是在乌克兰身上吃亏
洗牌吗？
不是洗牌，就是说他们就是会停赛嘛，就是一定会注意防守，
就是这轮打完要洗牌吗？
我不确定。
四强好像不洗吧，
客场不写，
四强好像不写，
那就是他们两个一人背着一张黄牌，
一人一张黄牌嘛，那个赖斯跟那个菲利普斯嘛，
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场相对来说我是不太好预测，但是我是觉得英格兰是可以的，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
不是
他们后防，
对，就是按理说账面实力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嗯，账面没问题的现在都回家了，对，
是，嗯，然后之后说捷克打丹麦的话，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丹麦踢的这几场球，包括他淘汰威尔士踢这场四比零，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所以我从个人意愿出发，再加上我也喜欢看客胜再往前踢踢，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希望丹麦能够再进一步。但其实捷克踢那个荷兰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他全场没有在归着防守的，
哎，对，打对攻，
打对攻，
人不
就跟你对攻到底，他其实不怕这个，所以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嘛，这事儿就比较怕，就是说会不会也给丹麦拉入到这种两边互相对攻的这样的。
所以我跟你说，这就是不被看好的球队进这种四强八强比赛会越来越好看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啊、对对对对对，
我反正我完成任务了。我小组出现了、
嗯、是
我进八强了，我最后没准我进四强我踢呗、
嗯、
我压根儿我也没想我能拿冠军、
嗯、
我国球迷对我也没有要求，就抡开了踢，怎么也怎么踢，你肯定好看，
嗯，
你接着说，
嗯，然后意大利和比利时我是看好意大利，
嗯，
因为比利时两大核心德布劳内跟阿扎尔都是受到了伤病影响，如果没了这两个人那比利时就是另外一支球队，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看好意大利，当然也是要看这两个人会不会在就是关键场次内紧急复出吧，所以、
嗯，
这场我是比较看好意大利。那最后就是瑞士跟西班牙的话，嗯，我觉得恩里克大难不死之后必有后福，所以我是觉得西班牙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哦，哈利呢？你要凭感觉吧、
凭感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瑞士、捷克、乌克兰还有丹麦吧。
这
肯定
不是凭感觉。
不是，捷克跟丹麦必须得决出一个哈，那就是比利时跟这个意大利得选一个。
嗯。
我还是更倾向比利时吧，对，因为我喜欢的这个德布劳内啊、
嗯，
然后我现在更不盼着这个意大利，就是他能走得更远，因为法国队这个本应该是说和这个意大利应该有一个角逐的，
能碰碰的，对，
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现在我就是这么小心眼儿啊，对，就不让这个意大利赢。
那
病
呢？
我从开赛到现在非常凑巧是意大利的球，我一场都没看，
嗯、
全都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嗯、所以。我对他们的这个印象只停留在集锦里面，然后感觉他们这个打法跟比利时遇上的话，就我先不算那两个伤病，那两个伤病估计问题
有点悬，
对，
阿扎尔可能比较悬，德布劳内可能会伤，
对，就他们最后我感觉会变成一个双方打快攻，然后一个互相抢对方进攻空档的一个对攻战，
嗯
嗯，
就你打我一拳，我趁着机会再冲过去打你一拳、
嗯、
其实欧洲杯真有可能就是说冠军的最后是一个像希腊那样的队，知道吧，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这种结果、
嗯嗯、
然后所以这比利时和意大利这场我感觉我不敢预测，因为这两个队打起这种对攻来谁知道谁赢，
你们还是怕了，
对，
说你看我上一场独打成什么样子，我
随便说随便说，显砍欧洲杯好吧，显砍、啊、
是是继续，
而且就是最关键是这两个队谁赢，他们两个出去之后都要打西班牙和瑞士其中一个、
嗯、
那这个上半区这谁进决赛谁我也说不清楚，
都有可能吧、
嗯、
对、
嗯、
但是下半区感觉刚刚扎幌说的乌克兰打英格兰，说乌克兰长传比较少，
嗯，
然后但是都是大高个，
对
这个情况其实英格兰我感觉应付得了，因为他们一个是不怕长传、
嗯、
第二个是他们打地面的话控制力也有，
嗯，
所以乌克兰这两点重点的这个作战方案被英格兰挡住的话，那他们是没办法顶住英格兰这个前场的进攻的。
嗯，
然后再往后走的话，丹麦打捷克，我个人是觉得丹麦强一点吧。
嗯
嗯，还是想看客胜再走远一步。
对，而且客胜打后腰这个方案，我感觉非常可行。
对，对那一场的变化就是在发现后场被威尔士压得出不了球之后，把那个客胜从中后卫位置，
克里斯滕森啊，切尔西的中后卫，
对，把他提到了那个后腰的位置，然后瞬间就是整体梳理球队就踢得更加顺一些了。
哎，突然发现了克里斯滕森一个身价上涨的一个点，
对，就突然发现他有一点向前能力。
对，他其实在就是他踢出来是在那个门兴的租借的时候踢出来的嘛，他那个时候位置就比较偏向一个在中场跟中卫之间的一个连接者，就是他去清、
嗯、
然后包括他去梳理，
对，但是没想到真正往前走了以后感觉这人哎，好像跟我认识的客胜又不太一样了、
哎、
对
那种感觉了，
对对对，
谁也没想到。嗯，
那大飞你预测是怎么样的？
哎，我跟你说我当时剧本是怎么写的啊，我那天啊
你写的
就我写
的，你写的，嗯，欧洲杯剧本我写的，
我写了一剧本，丹麦夺冠，
有可能，真有可能，
对，我当时这八强啊，首先说啊，八强我都猜中了，
嗯
啊，我先不很负责任，这
我觉得是不是需要大飞提供一些什么聊天记录，
我有我的同事，一屋子同事给我做证明啊，因为我当时当着他们的面然后预测了八强每一场的结果，
嗯，
啊，
行，
然后包括英格兰跟德国这场的比分啊，
嗯，
都让我说中了，
嗯，
特别牛逼耶，yeah，然后啊这后边了不负责任了
啊不负责任了，
我还是那话，西班牙跟瑞士实际上我觉得我不太好猜，所以这个放到最后说，意大利跟比利时，意大利，
嗯
嗯，因为这次意大利的整体感受，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欧洲杯我是一场没落都看了，
其实客观的说意大利这回真有就是踢得真不错，
对，
不错，
因为意大利给我的整体感受是跟以前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对，
就是他的整个不管踢法也好或者说这个球员的选择上也好都是跟传统大家印象里的意大利有点区别，
嗯，
因为有可能跟这最近那一年，因为包括这次大家都知道欧洲杯亚特兰大球员表现非常出色嘛，
对
对
对, 对
吧，啊，然后那几个小球队的那几个小球员包括意大利的，
啊，
对，意大利那几个小孩，
嗯，
那几个怪孩子，我就怪了吧唧那种踢球踢的也特怪，我就看我说这帮孩子怎么都踢球都这样，
嗯，
就特怪，就也是那种不太能摸得清楚思路的那种，
嗯，
所以就这次意大利给我整体感觉比较好而且稳定，这是一个强队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意大利踢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啊没出过什么大错，
嗯
啊，就是，
他们现在出的最大的错就是把维拉蒂跟若尔尼奥两个人都同时放在场上，这是他们最大的错
啊。对，这个就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这不说
了，
就是稳定，特别稳定。所以我觉得意大利踢比利时赢面大，
嗯，
所以我是选了意大利。英格兰跟乌克兰的话，更倾向于英格兰吧，
嗯，
就是虽然不是英格兰球迷，但是利物浦球迷嘛，
嗯，
还是希望能英格兰能走得越远越好，
嗯，
啊。然后那个丹麦这场就不说了，三十年丹麦老球迷，对吧？我那天预测之前，我都穿着丹麦球衣录的节目，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证明有球衣才是老球迷，
嗯，是，嗯，
啊，然后那个，当然大家其实你不管这次的大赛因为什么原因吧，不管因为大家以前喜不喜欢丹麦，但是因为丹麦的一些比较意外的事情，所以丹麦这次得到的关注度比较高，
对，
所以从情感上来说，作为路人球迷来说的话，可能在丹麦有丹麦的比赛里边
还是更倾向于丹麦，
对，会更支持丹麦，
嗯，
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特殊，虽然它不能决定成为是你去支持这支球队的一个特别大的理由，但是它会让很多路人去有这种情感上的一个倾向，
对，在情感方面是更倾向于是支持去丹麦队，
对，而且实际上的话，丹麦的实力实际上也是要多多少少可能是要整体性上要比捷克要好一点的，
嗯，
包括人员结构，包括这些当家球星的一些表现吧，这次比赛的表现，因为他从那个第一场之后的表现，大家其实有目共睹，进球是现在是最多吧，
嗯，对。
西班牙最
多，
对，
西
班牙最多，西班牙最多，就但是那个大比分进球，然后呢，基本上
场面上的控制，
对，场面上的控制力，然后包括整个球员的一个精神状态，因为我觉得丹麦的球员肯定也是心里憋着股劲儿的，
对
对
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对球员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就上一期节目我们就说了，这种就遇到很大的困难，
哎，
然后跨过去的球队是特别恐怖的，
对，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而且你其实你在丹麦上你感受不到那种就是那种打了鸡血是那种感觉，这种是更恐怖的，就是他全都在心里呢，
嗯，
就是踢，你想他们那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完了之后，就所有那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是挺可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三场大概是这样。然后意大利跟瑞士的话，不是西班牙跟瑞士的话，你要是照西班牙跟那个八强的那场比赛去比的话，那我觉得西班牙有可能是还是赢的，
还是西班牙，
因为毕竟实力还是强，
对
对,
对，
咱们从实力上讲的话还是强。然后是西班牙碰意大利，丹麦碰英，
这都写好了，
丹麦碰英格兰，
哦，行，
丹麦赢英格兰，
哎，
意大利赢西班牙，
哎，
最后丹麦再赢意大利，
捧杯，哦，
这是我的剧本啊，
可以可以可以，
啊，
行，
我就直接把后边都说了，后边
大家现在啊，
后边就不瞎分析了
啊，
就不瞎分析了。然后那个现在丹麦的赔率大概是，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这没人好心，
我不买，我不买，从来不买，从来不买，
嗯，
看球就是看球，
仅供参考，
这事分开，这事
对对对，
闲聊嘛，是吧？啊。
以上发言均代表嘉宾个人观点啊，跟结合无关。
是，我都有点恨你。
是我这么长，哎，我这么长时间没来，大家都谨慎成这样了吗？不用怕，没事，让他骂我就完了。
你看我怕吗？来骂我啊，朋友们啊，骂。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也Hardy自己好像在跟朋友一块组织一些线下的FIFA比赛啊，是有这么一事儿是吧？
啊，对，然后这个就是在FIFA这个圈里边吧，然后好像那个就北京这些玩家好像大家都知道，然后有一个那个。潇洒杯就是这么一个活动啊，然后这个应该是我办的这个其实是第三届了，然后因为也是之前喜欢玩飞会嘛，然后因为有一个这 就是老在这种线上受这种延迟的这种影响啊，然后这个老挨欺负老受气，所以我就想办，我说如果要是在线下把大伙儿都叫来跟我一块玩的话，是不是能玩更开心一点啊。然后呢这回呢其实是已经到了这个第三届了，然后正好赶上这个欧洲杯期间吧，然后在这个7月11号啊，三里屯的这个95音乐酒馆，然后我们打算就是说办一个 FIBA 比赛，而且是这种稍微的正规一点专业一点的，有奖金啊，然后有这种专业的这种赛事工具，哎，然后办一个这种比赛，而且
正好是对，就是看完球还能，就踢完球还能看个球。
对，我那边已经协调好了，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完这个踢完球，原地在那儿看球，啊，看丹麦打意大利，好吧，朋友们啊，然后那个具体的那个详细信息就是还看这个时间轴吧。
对，
然后到时候我在集合会发一篇文章，然后包括这回咱们那个 Spark 然后也参与了这个直播，参与直播活动，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其实这期节目都不是为了预测，就是为了这活动做个宣传，
就是看这个意大利和这个丹麦，
对，最后看丹麦捧杯的那一刻我在家哭泣
啊，对，反正这回这比赛也都使这个国家队啊，希望大家可以使这个丹麦，好吧？可以使丹麦，可以使丹麦啊。
然后你让别人都用丹麦，然后大家这个什么，你选个法国，我选个德国
啊，对对对，就是使丹麦的那个特别的有意思，对对对，包括踢完决赛，在决赛你看是这个丹麦打意大利，然后最后晚上又看。丹麦打意大利是吧？
看吧，反正我们估计就是到这个欧洲杯决出真正决赛对手的时候，也会整一个，对吧？跟我们之前世界杯预测的时候一样的一个节目。
你看当年那个4-2怎么踢出来的，是吧？拿什么踢出来的？
对，
是吧？是吧？
然后最后要决赛要不是丹麦跟意大利啊，就给它转成那 FIFA 那个界面
啊。
对，其实就。
对，
这就是欧洲冠军杯直播，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欧洲杯菲尔没有授权，
哦，没授权啊，
对，
没
授权，
在实况那儿啊，好，
真他妈惨，
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好，感谢大家支持啊。
行，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大飞还有啥想说的？
我没啥想说的哦，这都能录一个半小时，
就丹麦是冠军，
丹麦
完了呗，
就完了，
丹麦是冠军，
丹麦是冠军，
丹麦冠军，丹麦冠军。
行啊，那么这就是香港欧洲杯这个1/8决赛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